弟兄姊妹平安，很感谢主，来到贵教会。其实在2012年吧，我应该记得是2012年的年初，那时候教会还没有成立，那时候好像是杨威杨牧师还在带那个，还是礼拜天的晚上，还是晚上聚会啊。那个我的姊妹啊 Annie 曾经带着我来到这里参加过一次那样的聚会，其实我很感动啊，我很感动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神把很多的华人带来北美啊，带来北美啊，特别是爱城是很特别的，爱城也有很多的华人。那华人的增加速度实在是超过我们想象啊，神好像把那个门已经打开了，让更多的华人从国内啊。那实际上加拿大这个是神很祝福的一个国家，神很祝福的一个国家。那在早期比较多的华人是从台湾或者东南亚啊，或者是香港啊。那之后陆陆续续就有这个国内来的华人进来这个国度。我是2003年这个移民加拿大，2003年。那我有2年的时间我是在卡加利 landing。 那我感谢神，就是那2年给我很大的一个学习。我那时候移民来最主要目的，因为我过去的职业，我在台湾，我是从台湾过出来的。我在台湾以前是牙医师，在2003年我出来的时候，神那时候带领我们全家移民出来。那时候我心中的感动是要来这里，就是要还是要在这边做牙医，做牙医。但神有他的旨意，神在我们家有他的心意，所以那2年，2003年，我待了2年在卡加利。那2年，我一方面是在准备这个考牙医学院啊。那时候加拿大制度里头是你要进入牙医学院读3年级跟4年级就可以出来执业。但是我一方面准备，但神其实心意并不是这样。神让我那时候在卡城，我们家参与了一个波威利的那个教会，是一个白人的教会。这个白人教会很有意思，他大概有600-700的会众，但是他主任牧师他那时候有意向，他想做华人事工，他想做华人事工，他看见大量的华人移民进入了卡加利，进入了卡加利。所以他请了一个广东的牧师，然后带领差不多有五个广东的家庭啊，就这样五个广东的家庭开始来做这个华人的这个事工。那感谢主，主真的就把很多的华人带进教会里头，带进教会里头。但连我们，我跟我学弟也2个家庭也后来进到那个教会的，进到那个教会的。那个广东牧师讲粤语的广东堂牧师，他事实上他的普通话讲的还可以，他就邀请我跟我学弟2个家庭进入他们的华人事工的服事团队里头。那感谢那2年，其实神借着这样的一个华人事工的服事，给我们家有很大的恩典。因为我记得2003年我5月来报道的时候，我记得到年底的时候，我们就已经有点受不了了，已经有点受不了，因为台湾很热，然后这里啊，我们都知道天气是很不容易的，然后很多的方面都很不容易。那时候卡加利那时候连吃的哈，大统华好像只有一家，然后饮食方面各方面，其实对我们华人来讲都是极其不方便。而且在那个时候又面临我要去申请学校，生活的各方面都有极大的困难，甚至有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孤单。但是感谢那个神把我跟我的学弟2家人带进这样一个教会的华人事工里头，其实神给我们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。我们那时候在家里就开始成立了一个团契，我跟我学弟2个台湾的家庭，然后另外两个国内来的家庭，就四个家庭，先在我们家里开始了一个团契。礼拜六晚上，那我们做什么呢？我们就是第一个，华人吃很重要，所以我们就是要有趴辣，每一家都带一道菜来。 那接着呢，我们读一点神的话，然后呢祷告。其实最重要是祷告，感谢主。当我们开始这样一个团契的生活以后，神开始做工。我们家开始那时候其实已经走到一个困境了，那时候已经有点想要，非常想要回台湾，但是感谢主，当我们进入教会里头的这个团契的生活的时候，当我们进入教会里头彼此扶持的时候，就是说我有困难我分享，弟兄姐妹请听，接着呢彼此代祷，彼此代祷。其实神很爱我们，神爱我们到一种程度，当我们愿意聚在一起，奉主耶稣的名聚集的时候，奉主耶稣的名开始彼此相爱的时候，奉主耶稣的名开始我们彼此当彼此的难处的时候，主他自己的恩典跟祝福就借着那个团契的生活进入每一个家庭，进入每一个家庭。所以那两年我觉得那个当我们开始愿意一起聚在一起，奉主耶稣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我跟我学弟是因为我们在台湾信主很多年，但是那两个国内来的家庭是慕道友，他们开始对教会对耶稣有兴趣，但是感谢主，我们就这样开始一个先从这样一个聚集开始，然后呢神就在我们四个家庭做奇妙的工作，做奇妙的工作。然后呢接着教会也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个团契，那广东堂那个牧师很好玩，他每次主日聚完会，礼拜天聚完会，他就说我们礼拜六有一个团契。所以在接着半年的时间，接下来半年的时间，差不多有100个人进入这个团契里头，所以后来不得不在，就是我们家太小，后来就只好到教会，我们就到教会那个波贝里教会里头开始团契，礼拜六团契。那个团契后来在我两年的时间里头接触了150个。那后来2005年神没有允许我进入牙医学院，后来神把我带回台湾去了，我个人带回台湾去，主把我带回台湾去。那我的太太跟小孩还是留在卡城。但是那个时候我离开了以后，2005年我离开了以后，一直到2008年，整个波贝里的华人事工接触了250个到300个华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其实有极大心意要在我们华人身上做奇妙的工作。即使直到今日，神还是把大量的华人带进加拿大里的，特别爱城现在带有10万个华人，讲普通话带有七万人，但是进入教会的大概只有2000人，尾声进入教会的只有2000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其实把很多的华人带到我们中间，但是很多的华人来到了这个异域，他们是很觉得哎呀啊，这个他们说其实现在亚洲空气很不好，像我最近才回台湾，11月的时候回台湾，台湾大概到了秋天的时候也是跟国内一样，空气很不好，因为那个可能是气流的关系，很多火力发电的那个发电厂所产生的污染它排不掉，所以大概常常有很多的时间里头空气是很不好的。但是感谢主把我们带来加拿大，很多时候我们在加拿大虽然是天寒地冻啊，但是它还是有它的美，它的神的祝福在这里，所以我们感谢神，神把很多的华人带进这个城市。其实神要我们在这里，一方面我们自己要来接受神要赐给我们所有天上的祝福，接着呢神还有更大的一个托付临到我们身上，就是主要我们去做华人的福音事工，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托付。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开始这样的服事的时候，2003年在卡城那样服事的时候，我们碰到一个华人的家庭，他是从国内来的， 他说他一来，他就发现加拿大这个社会里头，他说觉得这个社会里头，教会是在整个加拿大社会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。所以他说，我就需要好像来到这个教会里头去寻找一些帮助，去寻找一些需要。所以他那时候一来的时候，他一来到卡车，他就住在那个波波利教会附近。他说他租的房子远远的就看见教堂那个标志，他就很想来这边。而且后来他知道波波利有教英文的课程，他就进来这个教会。而且后来他发现，哎，这个教会竟然开华人的事工，他就好高兴，他很高兴。啊，虽然那个牧师讲的普通话带着广东的口音，但是他很兴奋。为什么？因为那个牧师是华人的面孔，是华人面孔。后来等到我跟我学弟两个家庭进来的时候，他更高兴了。他说不仅是华人面孔，还会讲普通话。当然这普通话不是那么标准的，因为我们是台湾国语，台湾国语是比较软的，他们说比较娘，比较软。但是感谢主，他说还是比广东话好一点，好一点。所以他非常兴奋，他非常兴奋。所以其实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恩赐，是我们会讲普通话，我们会讲普通话。所以神其实要我们来到教会里头，不仅得到神要给我们的祝福，而且神把一个更大的托付给我们，是让我们要把福音传给我们的骨肉同胞，我们的骨肉同胞，甚至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家人。那杨牧师希望我做一点更多的介绍，因为第一次来到会教会。我是20岁信主的，我20岁那时候在大学里头，我是牙医，我是读的是牙医，是在台湾牙医是读六年。那时候我也是大三的时候。其实神很怜悯我，我在大一的时候就有学长来邀我要参加教会的活动，参加教会活动。但是那时候我因为很忙，所以我就婉拒了。但是2年后，我这学长还是很有爱心啊，在我大三的时候，他还是再次的邀我要来参加教会的一个布道会。感谢主，主就让我那一段时间，因为他已经邀了好几次了，我觉得不好意思，所以我就答应他了。我就把时间空出来，就在我记得很清楚，应该是11月下旬的时候，我参加教会所办的，对我们学校新生所办的一个布道会。在那个布道会里头，那个讲员，那个牧者讲他生命的见证。他说他高中的时候生命一片空虚啊，他也是从国内来的，他爸爸是在台湾的军队是做很高级的将领，但是他爸爸很早就去世了，所以他就很早就失去了父亲的这个关爱，只有母亲。所以他心里其实年轻青少年的时候有很多的不容易，所以在那种很多不容易里头，他心里就产生了空虚，他心里就产生了彷徨。所以他高中的时候，他读的是蛮好的学校，但是他在学校里头因为青少年的血气，他就参加帮派，就是黑道。他在学校就是好像像个流氓一样，像个太保一样，几乎要留级，几乎是要留级。他姓范啊，他姓范。他妈妈就跟他说，我们范家啊，出的都是伟人啊，像范仲淹啦，等等啦，他说范家不能出不好的就是严厉的责备他。但是他没办法，他心里有很多的苦，他妈妈不了解。但是感谢主，他说他好不容易考上了台湾的那个成功大学，是吊车尾进去的，就是分数考得很差，但是感谢主，就是说有恩典，他就考进去了。结果他在大学的时候也是一样，跟拳头交朋友。结果呢，他有一个同学常常被他欺负，那个同学是个基督徒，那个同学就邀他虽然他常常欺负他，可是那个同学还是对他很好，然后邀他去教会。他就觉得很奇怪，他说这个同学我常常欺负他，他还常用爱心来对我。所 所以他后来也是觉得不好意思，他就陪着他去，他就说好，你邀我我就去了，感谢主。他在教会他听了一个布道会以后，他接受了耶稣基督。他说他接受耶稣基督以后，他爸爸很早就去世了，他妈妈不了解他，他心中有很多苦。他后来发觉他可以跟耶稣对话，他就开始把他所有的苦向主来诉说。主也借着他读经祷告的时候，主对他说话。弟兄姊妹，他生命开始改变，他生命开始改变，他不再用拳头去对付他的同学，他开始学习靠着耶稣用爱去与人交往，他也开始爱他自己。所以他后来大学的时候，他是成功大学前三名毕业的，前三名毕业。他毕业以后就找到很好的工作，所以他的高中就把他请回去啊。高中校长说啊，跟下面他的学弟学妹说，这是我们的杰出校友。他说其实校长太妙赞他了，他说他在高中是混太饱，其实是坏的出名啊，坏的出名。所以他就讲他生命的见证，然后他就挑战我，他说我经历这样的生命，你愿不愿意来经历？弟兄姊妹，感谢主。那时候我觉得他讲的很吸引我，当然我没有混太饱，我没有，但是我生命中其实有很多难处，我自己的生命有不同的难处，但是我那时候觉得就是说，哎，他讲的蛮有道理，他挑战我，他挑战所有的听众，他说你们愿不愿意来接受这位耶稣基督？感谢主。他说如果你愿意，你就举起手来。感谢主，我愿意，我就很有勇气的举起我的手，他就带着我们做了一个决志祷告。所以感谢主，就在那一天我接受了耶稣基督。但弟兄姊妹，我对圣经了解吗？不了解，我是听了他一些生命的见证，听了一些经文，我觉得还蛮有道理的，那好像圣灵就做工，让我愿意打开我的心门。所以那一个决志祷告其实对我一生有很大的影响，有很大的影响。一个礼拜以后，我生命开始经历第一个难处，第一个难处就是我的女朋友不要我了，所以我就失恋了啊，我就失恋了。那其实我跟我女朋友的感情非常的好，非常的好，但在那样的一个难处里呢，感谢主，我那些基督徒的学长给我很大的帮助。我去找他们，我把我的难处跟他讲，他们做了几件事。第一个，他们倾听，他们不给我什么意见，然后接着呢，听完以后，他们几个学长就围着我说，这样好不好，一起来祷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记得很清楚，他们开始为我祷告的时候，其实我不太了解，我的理性并不见得了解他们在怎么样为我祷告，但是我里头的灵，我生命那个灵好像在那个祷告中被开启了。我在祷告中我哭了，我其实有很多的痛苦跟难处就在那个祷告中得释放了。接着我的学长就邀我开始参加聚会，真的感谢。我后来发现在我那个失恋的难处里头，因为那时候我一离开学，我在我们学校，我是读的那个学校管得很严格，我大概只有例假日才能出来，跟我的女朋友就在学校附近的那个台北市的那个街道里头，我们有些交往，我们交往了差不多快一年多。所以我一出校门所看见的景象，就是我跟我的那个女朋友所有甜蜜的时光，但这个时候却变成我一个很痛苦的一个回忆。感谢主，一年，我那个学长就教我一个方法，第一个就是来到教会。我发现我来到教会以后，我唱诗歌，我得帮助；我听牧者的分享，我也得帮助。所以每个礼拜天的上午，我发觉我在来到教会里头，我的那个失恋痛苦可以脱离。但是一离开教会，从礼拜天的中午一离开教会，哇，那个痛苦又来了。感谢主。后来我的牧者就教我，他说我们的神是个灵，所以你可以学习 赞美。你在教会中的诗歌颂赞的时候，你就是赞美神。你在赞美的时候，你的心是向神敞开的。你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你是向神敞开的。所以我的牧者鼓励我，鼓励我就是说，除了礼拜天主日聚会以外，他鼓励我，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我可以向神来祷告，我可以向神来赞美，而且他鼓励我开口赞美神，而且常常背一些经文，用一些经文，他鼓励我，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来到耶稣面前，他就使我得安息。把那话背起来，我现在所有很多对圣经很熟了，就是在二十岁那时候，神就是借着这样的一个在苦难中，神让我学习赞美神，学习背神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发现神真是个礼，不是只有主日才能够遇见神，而是当我们这个人愿意靠着，愿意转向神的时候，愿意赞美神的时候，愿意背神的话的时候，我发觉我可以每时每刻，当黑暗进来的时候，我可以转向神。所以一年的时间，这位平安的王，当他进到我们生命里头，我们生命中的难题就会慢慢的脱落。所以我发现那一年，我发现耶稣是什么？哦，耶稣是个力量，耶稣是个力量。这个力量大到一种程度，可以超过我生命中那个失恋的痛苦。因为我找过我的那个社会学老师，我社会学老师教我们心理学，他就跟我讲啊，你放开一点啊，你时间会慢慢帮助你啊，你慢慢就不会痛苦了啊。当你痛苦的时候，你就要好像要想办法逃离。他讲的方法都很好，但弟兄姊妹，这些方法我心里知道，我却做不到。我后来发现，只有靠着神，我这个困难，我这个痛苦才会慢慢靠着主，哎，就脱落，越来越不能抓住我。所以一年以后，我发现我整个人靠着主耶稣，我的身心灵恢复了健康，我恢复了健康。所以我感谢主。其实这个我们这位主很有意思，我从二岁我信主，35年，我现在55了。这35年来，神在我生命中每一个阶段里头，神都做奇妙的工作。所以我们感谢神，这位神爱我们，他来为我们来到这个世上。我们可能要来看一下在那个在旧约里头，就像刚才诗会的姊妹说的一样，在以赛亚书里头早就有记载，有一个神要给我们一个婴孩，这是发生在以赛亚书7:1-14里头。他讲到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，也就是说那时候整个犹太国以色列整个大卫王的这个王国，后来所罗门因为背逆了神，娶了1000个老婆，他的心就转向偶像，所以神就让他只留下一个半支派，就是南国犹大，北国10个半支派，就是给了所罗门王的臣子。所以当南国犹大国传到亚哈斯王的时候，这时候北国的以色列王叫比加，跟亚兰王利逊这两个王联合要来打犹大国。要来攻击南国的首都耶路撒冷，却不能攻取，因为神保守了犹大国。但是亚哈斯王那时候的心里，他想依赖的是亚述帝国，在犹大国的东北啊，还在这个亚兰国的北边有一个亚述帝国，他想依靠亚述帝国来帮助他抵抗亚兰王跟以色列王。这时候先知以赛亚劝他，你要专心倚靠你的祖先大卫王所敬畏的那位耶和华，而且他说耶和华要给你一个兆头， 要给你个兆头。什么兆头？十四节，他说耶和华要给你一个兆头是什么？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就一个童女，一个没有出嫁的一个女孩子，她要怀孕生一个小孩，这个小孩神要给她取一个名字叫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而这件事是应验在亚哈斯王后700年后，也就是主耶稣就是这个应验。所以在马太福音里头1:23有提到，天使向耶稣的养父约瑟说，你的太太啊，你的未婚妻玛利亚要生一个小孩，因为要应验童女怀孕生子。所以他告诉约瑟说，你的未婚妻要生一个小孩，童女要怀孕生一个小孩，这个小孩第一个名字叫耶稣。耶稣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救主，耶和华要拯救我们。那这个小孩第二个名字就是应验以赛亚书7所讲的，他的名第二名字叫以马内利，神要与我们同在。其实在马太福音1里头，天使告诉约瑟的意思就是说，这个婴孩就是要把我们从罪恶中救出来，那这位婴孩要做什么事？要与我们同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位神耶稣就是这样，他要拯救我们，他要与我们同在。就像我20岁信主以后，神就与我同在，我生命中所有的难处，我生命中所有的过犯，我生命中所有的黑暗，主都要帮助我脱掉脱掉。那接着在以赛亚书9，当然是第7，接着9里头，先是以赛亚又告诉以色列人说，因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膀上，他名称为，这下面很有意思哦，他讲这个婴孩有四个名字，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？这四个名字：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哎呀，感谢你。以赛亚书是公认的弥赛亚先知，先知以赛亚被众人公认的，他叫弥赛亚先知，因为他所记载的这卷书记载了弥赛亚的出生、弥赛亚的死，甚至以弥赛亚来要做仆人都讲得很清楚。那感谢主，这里他提到这位弥赛亚有5个名字，第一个名字就是以马内利，刚才所提的。接着呢，奇妙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哦，和平，和平这个字的原文的意思有平安，就是平安。就神要把这个孩子，是神要把平安借着他，要把平安赐给我们的这位平安的王，平安的王，而且他也是永在的父。约翰福音说，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他讲到这个道就是耶稣。耶稣什么时候就存在？在太初就存在，太初就是神创造天地之前叫太初。创世纪1:1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圣经讲得很清楚，神创造天地那个时刻叫起初，在创造天地之前的时间叫太初，就万物还没被创造之前，道就已经存在，道就是耶稣。所以他是永在的，永在的，他与父本为一，所以耶稣还有个名字叫永在的父。他是全能的神，在他没有难成的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生命中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来依靠神，情感、疾病、痛苦、重担，甚至你还没结婚，你甚至可以把你的婚姻、你未来婚姻的对象都可以交在主的手中。他是全能的神，他又称为奇妙测试，他名称为奇妙，他所能做的超过我们想象，超过我们想象，而且会成我们一生最好的参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小孩真的是很特别，而且在第7讲得很清楚， 他说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。最后他说，万军之耶和华热心必成就这事，也就是父早就，天上的父早就他已经定义要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。所以在主耶稣诞生前六七百年，先知以赛亚就这样的预言，就这样的预言。感谢我们借着耶稣的名字知道他就是神，他就是那位和平的王，和平的王。那接着在新约里头，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记载很清楚耶稣的诞生，耶稣的诞生就像刚才所施惠的姊妹带着我们念的一样，他说当那些日子，凯撒亚古斯丁就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车。因为那时候玛利亚已经怀了孕，才嫁给他的未婚夫约瑟。他们结婚以后住在哪里？约瑟跟玛利亚他们的故乡是在拿撒勒，所以他们住在拿撒勒。所以照道理来讲，他应该是在拿撒勒生下这个孩子，这个婴孩，但是从来没有过，罗马皇帝从来没有过做这件事。可是当那些日子，凯撒亚古斯丁就有旨意下来，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车。这是神的旨意，神就搅动了那时候的凯撒王，罗马的皇帝下了一个旨意，说每个人民要回到你的户籍，你的故乡，你的故乡。约瑟是大卫支派的子孙，玛利亚也是大卫支派的子孙，所以他们需要回到大卫的故乡，就是伯利恒。伯利恒，所以那时候玛利亚怀孕已经重了，她就跟着她的先生约瑟就来到了伯利恒，来到了伯利恒，来到伯利恒。因为神也在弥迦书里面也预言，这个弥赛亚要诞生在伯利恒。伯利恒，伯利恒是大卫王的故乡，是神预言弥赛亚从这座城要诞生整个世人的这个救主。所以在伯利恒的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在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。这群牧羊人他们非常忠心，非常的忠心在他们的工作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其实也是要我们这样，神要我们在我们的位分跟角色上做忠心的角色。如果你是父亲，你要靠着主做一个好父亲；如果你是先生，你要靠着主做一个好的先生。那同样的，你如果是个妻子，你要靠着主做一个好的妻子。在你的工作上面，你也要靠着主做好你工作的本分。就像那时候我在台湾，我做牙医，我做牙医，神也怜悯我，神也怜悯我，神让我花了很多的功夫在我的专业上面做很深入的研究跟学习。我发现神给我这样的一些，这是个恩赐。其实我们的工作，我们的位分才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赐，一个恩赐。但是我们只有依靠神，我们才能做得好。就像我做父亲，我若不是认识神，我做父亲做的角色很差；我若不是认识神，我做儿子的角色也做得很差。我以前跟我父母是有一些冲突的，是有一些冲突的。我20岁信主，我40岁跟我的父母和好。20年，弟兄姊妹，20年。因为我没有好好的追求，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。但是神怜悯我，在我40岁的时候跟我父母和好，跟我父母和好。所以后来我父亲信主以后，他是先信主，他信主还不是我传福音的，是我的学妹，因为他生病了，我的学妹是基督徒啊。他在医院里头，他是护理长，他常去关心我的父亲。那我们教会的牧者啊，也关心我的父亲啊。他在开刀的时候， 保牧者一早就跑到他的床边啊啊，他八点钟要推进开刀房，那个牧师六点半就到医院里头，跪着为他祷告。弟兄姊妹，我还没到，我七点多才到医院。我到医院，我爸、我父亲说，牧师来过了，他为我祷告。弟兄姊妹，神做奇妙的工作。后来我爸信主的时候，信主后，神怜悯我，让我有机会跟我的父母和好。我父亲就跟我讲一句话，他说我。就说二十多年前你就信主了，我知道，但是我为什么不信主？我看你的样子我就不想信主。弟兄姊妹，知道吗？我们台湾是可以骂总统的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台湾，我们台湾人都，台湾来的都会骂我们总统啊，我们后来总统哈，很多人都会骂啊，我爸不喜欢那个李登辉，不喜欢陈水扁，他就说我像李登辉，像陈水扁。我那时候得罪过我父亲了，得罪过我父亲。主怜悯我们，主怜悯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神把我们在地上量的这些位分，无论是工作，无论是在家庭的角色里头，主要我们怎么样？忠心，靠着主，靠着主才有办法做好，我才能做好儿子，我才能做好先生。弟兄姊妹，我跟我的师母哈，我们都是基督徒，结婚以后照样有婚姻的难处。主怜悯，我们后来上很多夫妻营的课，弟兄不太容易改变，弟兄比较那神怜悯我们，神让我们夫妻就是靠着有一些课程啊，靠着主，然后其实哎，我们开始有改变，开始有改变，我有改变，我有改变。所以主要我们在我们的我神量给我们的位分角色，我们要忠心。所以这些牧羊人也是一样，这些牧羊人神给他量给他们的工作就是看守羊群，他们怎么样？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，他们忠心在神量给他们的位分，他们的工作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学习。我们在这些事上的中心，神就要把更大的事，关乎天上的事，关乎万民的事，托付给我们。所以就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的旁边，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，这是个意象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越追求主，我们越会看见意象。意象是什么？意象就从天上来的教导，天上来的教导关乎神的事啊，基督徒一定是属灵事的执事，关乎神的事，神一定会显明给你看。这些牧羊人，他们忠心在他们神量给他们的位分，他们就在那个时刻看见异象，看见异象。但是看见异象，你会害怕，你会害怕，因为那个超过我们所能想象。但是那天使就对他们说：“不要惧怕。”不要惧怕，弟兄姊妹，神把这些托付给我们，神也把平安给我们，神也把平安给我们，不要惧怕。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，这大喜的信息就是关乎万民的。他说今天在大卫的城里，就是伯利恒城，要为你们生的救主，就是主基督，就是弥赛亚，就是弥赛亚，天使亲自做见证。因为玛利亚已经在伯利恒城里生下这个孩子，而这个孩子就是弥赛亚，天使为耶稣做见证。弟兄姊妹，整本圣经为主做见证，天使为主做见证，父为主做见证，圣灵也为耶稣做见证。弟兄姊妹，你会经历耶稣真是那位又真又活的平安王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他说你们去寻找，你会看见一个婴孩，这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，那就是记号了。还记得吗？前面讲的以赛亚告诉亚述啊，说神要给你一个兆头，兆头就是记号。天使告诉牧羊人说这个婴孩有个记号， 他是在卧在马槽里。马槽是什么记号？谦卑的记号，降卑的记号。这位神的王，神的儿子，从天而降，却愿意降生在马槽里。他降卑，降卑。以弗所书里面说到，他本有神荣耀的形象，他本与神同等，他却愿意降卑，一路降卑，降卑成为人，最后成为什么？罪人的样子。弟兄姊妹，这位耶稣基督，他来，他愿意，他本有与神同等的位分，他却愿意七成的下降，七成的降卑，最后成为罪人的样子。他没有罪，为什么要成为罪人？因为我们所有人的罪都归到他的身上。感谢主，他愿意降卑下来，降卑不仅成为人，而且成为仆人，而且成为罪人的样子。接着天兵天使就开始来赞美神，就开始来赞美神。他说：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，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事。这位平安的王，他成为罪人的样子，我们所有人的罪都归到他身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是我们有多好，乃是因为我们所有的罪都归到他身上，因着他，因着他，我们才得以成为义，因着他，我们才能得到平安。什么叫平安？这位平安王赐给我们平安。什么叫平安？平安就是我们跟神和好，我们跟人和好，我们跟自己和好，这叫平安。弟兄姊妹，除非我们打开我们的心门，接待耶稣基督，接待这位平安的王进到我们心里，这个救恩就成就在我们身上。这个救恩就是我跟神和好了，这个救恩就是我跟人和好了，这个救恩就是我跟我自己也和好了。我们什么时候会跟自己不和好？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会气啊，有时候我们恨不得，有没有？我们对我们自己也有时候也会有一些，甚至我们自己会觉得自卑、自怜、苦毒，甚至自残，自己伤害自己。为什么？因为如果不靠着耶稣基督，若不靠着耶稣基督所成全的救恩，我们没有人可以跟自己和好。弟兄姊妹，我常常有时候回想我自己，我跟我父亲的关系，我跟我妻子的关系，我跟我孩子的关系，还有我很多事情的软弱，若不是耶稣基督，若不是耶稣基督背负我所有的过失，我今天没办法，我今天没办法出来服侍神，我今天没有办法成为这样的人。有很多的我没办法活出神的荣耀的那个生命，会让我自己是活在被控告的当中。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真的接受认识这位平安王，得着神要赐给我们从天上来的平安。所以感谢主，天使天君在这里为耶稣做见证，在那边赞美神。所以牧羊人很特别，他们就怎么样，立即转身，他们说：我们去往伯利恒去看看土城的事。弟兄姊妹，这位耶稣是可寻找的，这位耶稣是愿意启示他自己向我们显明的那一位。所以他说：哎呀，我们要去看，我们要去看，真的有这个婴孩吗？真的有这个婴孩吗？他们就去寻寻寻，哎，看见了，看见了玛利亚，看见了约瑟，但最重要是看见了那卧在马槽里的那个婴孩。他们知道他们所看见的那个异象，所听见的异象，真实的活在他们面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这位赐平安的王是可以经历的，是可以经历的。接着他们做什么事？十七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？十七节一起来。既然看见，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。弟兄姊妹，他们看见了，他们真实的看见， 他们真实的见到，真实的经历到，他们借助什么事传出去，把这个关乎万民的这个婴孩传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20岁的时候听到那个牧者，他说他高中的时候是混太保，他大学的时候因着耶稣，哇，他整个生命改变，他成为杰出校友，他成为那个大学前3名毕业。他后来他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传福音，传福音。感谢主，他那时候已经50岁，我记得我那时候20岁，他就把他生命中的经历，他所认识的这位耶稣介绍给我认识。弟兄姊妹，我20岁开始经历，就像这位这些牧羊人一样，别人说的，天使说的，只是一个参考，需要自己怎么样去经历，自己去寻找。感谢主，当我们找到了以后怎么样，主在我们生命就开始做奇妙的事。就像我一样，我20岁信主，我到现在我生命中有太多的难处，生命中有太多的重担，都靠着耶稣一一的攻克。到现在我们家很多的难处，我们还是需要依靠耶稣。来，弟兄姊妹，我们听见，我们自己去寻找，我们经历了以后，神把一个更重大的托付给我们，把你所经历的、所看见的这位耶稣基督传出去，传出去，让更多人也经历这位平安的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。后来神就在几年前呼召我们夫妻出来全世界服侍。神是一步一步的，我们本来觉得不配。我记得我当我开始要出来服侍的时候，我知道我这样呼召的时候，我跟我的学长，我一个牙科的学长，高我6班的一个基督徒的学长，他说：“小董啊，神看得起你。弟兄姊妹，神今天看得起我们，神要我们经历他，接着神要我们把这个赐平安的碗传出去，传出去，怎么传呢？其实就是把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，把我们生命中所经历的见证出来，见证出来。所以感谢主。所以像现在我跟我的姊妹，我们的情感真改变，很多人羡慕。我跟我父母和好的事情，弟兄姊妹，后来我跟我父母和好以后，2年后主把我母亲接走。在接走前，我们全家又开始，我们是用感念文跟我父母的和好，我们就做了一个感念文的 CD。 在我母亲最后要走的那2个月，在医院里头，我们全家对我母亲所说的话、感谢的话都讲给他听，包括我爸爸。弟兄姊妹，在医院放的时候，旁边的临床的病人的家属，很多人在哭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很多华人在亲子这个关系上面是很紧张，是有很多不平安的东西。弟兄姊妹，主要我们做这件事。今年在亚伯塔省恩福办了一个青年营，我去服侍，我讲到人际关系，我讲到我跟我父母和好的这些见证。我一开始讲，下面就有孩子在哭。聚完会他找我，我们一起祷告，他讲到他的难处，他跟他母亲有很大的冲突。弟兄姊妹，主爱我们，这位赐平安的王要改变我们的生命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靠着他得着那生命真实的平安吗？但不止这样，神要借着我们把平安的福音传给我们四周所有需要的人。这个主真的是太奇妙了，太奇妙了， 他为我们而生，他为我们而生。所以今天主在这里挑战我，就像35年前那个牧者挑战我，他说：“你愿不愿意打开你心门来认识这位王？”今天神也在这里挑战我，这个赐平安的这位王，今天要进到我们心里面，他要把天上平安赏赐给我们，你要吗？而且他更深的一层挑战，他已经拣选了你，你就像那些牧羊人一样，你要去把这传平，把这个平安的福音传给有需要的人。弟兄姊妹，你愿意吗？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。主，我们大大感谢你，谢谢你，没有你我们就没有平安，因为我们生命中本在黑暗中，我们生命中有很多难处，我们生命中有很多软弱，我们生命中有很多重担，我们曾经得罪了神，我们也曾经得罪了人，甚至我们曾经得罪我们的父母，得罪我们的儿女，得罪我的配偶，我们也得罪了我们自己。主，谢谢你，谢谢你爱我们，你这位赐平安的王今天为我而降生，我需要你，求你把真实的平安赏赐给我，求主的赐平安的生命赏赐给我，让我这个生命完全翻转，让我能够与神和好，与人和好，与自己和好。主，也谢谢你，今天你也挑战我们，要我们去传福音，把这个平安的福音传出去，像那些牧羊人一样，我们看见了，我们经历了，我们就要立刻去传。主，我们谢谢你把这样托付交给我们，愿主使用我们，当我们软弱和主，你带领我们走这条平安的道路，传你平安的福音。谢谢主，这样祷告感谢赞美，是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